不过呢个黑暗应该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导致他们在黑暗里面互相攻击，互相猜疑，以致大乱。这种在黑暗里面互相攻击互相猜疑的现象呢，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次的，好像士师记基甸去攻打那些米甸人，你记得吗？基甸就揸住把刀，揸住个樽仔，咁啊大声叫耶和华基甸的刀，咁啊嗰啲米甸人咧就瞓醒咗，即刻听见话，哇耶和华基甸都吓到佢哋咧。当时咧佢哋互相残杀，咁杀死晒啦。啊，喺呢个梦中起嚟咧，就互相残杀，咁杀死晒。撒母耳记上14:20咧，又有类同咁嘅事。啊，神叫一个天使去到敌军嗰个营寨嗰度，结果嗰啲人就互相残杀，杀死晒。啊，以色列人就去执嗰啲战利品啊，执宝咁执。啊，呢啲咁嘅例子咧喺旧约嘅时代好多次。咁现在咧系一样啦，呢、这个碗倒喺兽嘅座位上，即系倒喺敌基督嘅政权嗰个内阁或者嗰班带领嘅嗰啲头头上面。啊，佢内阁咧就混乱啦，互相猜疑啦，你攻击我个，我攻击你啦，兽嘅国就黑暗啦。啊，呢、这个兽嘅国黑暗咧，即系内部啊内讧啦，啊内部乱晒龙啦。咁啊，当然间咧呢、这个黑暗之灾啦。啊，或者是又是环境污染的，因为下面引话呢佢因疼痛又咬自己的舌头的。啊，咁啊咬自己的舌头呢是一种发泄的现象，痛得紧要，真係想咬自己的舌头自杀啊，或者是痛得好紧要啊，咁样。呢种嘅现象呢就同阳间症抽筋咁样啊，咬自己的舌头差唔多系咁啊，但系呢种咧系神报应佢哋，叫佢哋咧可能喺厉害嘅环境污染啊，以致咧吓、啊、自己有啲失去常性啊，失去 control 啊。又因所受嘅疼痛和生嘅疮，就亵渎天上嘅神，并不悔改所行的。啊，现在佢哋进一步受苦咧，仍然唔肯悔改。仍然去亵渎天上的神，咁我形容咧系反映出佢哋嘅罪恶已经系非常厉害，罪恶满贯啊！所以咧就多次出现佢哋亵渎神唔肯悔改嘅形容。好啦，第六位天使就将碗倒在白拉大河，河水就干了。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咁嗱，呢个咧就系 refer 翻去嗰24,000，嗰20,000军队咯，即系第九章第六个号吹响嘅时候，捆绑喺伯拉大河四个使者释放，嗰四个使者释放之后就预备好啊，佢哋。东方的集团慢慢强起上来，预备好。现在呢就说伯拉大河喝干了啦、啊、就成为一条大路给众王预备道路过来啦。咁有些人说不知伯拉大河上面有一个闸，咁闸断了啲水，啲水又不流得落嚟，咁就成为一条干的路。我相信呢个讲法呢是不值得接纳的。因为你集咗啲河水又变咗个水坝咯，系嘛？水坝咁、那个水坝满咗，又系要流落嚟啊！你唔可能长期叫嗰条河干噶嘛？而且就算水坝干咗，都唔会变成一条大路咧，系咪啊？呢度咧应该系讲东西方沟通到达一个最方便嘅时间，以至东方强盛起嚟，佢哋真系就。有能力派20,000军队呢是到西方打仗。咁 這個哈密吉德頓大戰呢特別強調東方這個伯拉大河的幾個使者20000軍隊過來，特別強調，可見這個20000軍隊呢是殺人最多的啊。為什麼東方這個軍隊會過來呢？第十三節就說，我又看見三個污穢的靈，好像青蛙從龍口、獸口並假先知的口中出來。污穢的靈像青蛙，又是借用出埃及的時候青蛙之災來形容。你知道埃及人是拜尼羅河做神的，就認為那個青蛙呢就是他們尼羅河神的靈來的啊。那麼現今那些青蛙呢跳上來，又跳在這些人的身上，好像他們的神瘋了，擒了他身上，是不是？照計如果擒在廣東人的身上呢就煲田雞粥啦，是不是？但是埃及人呢因為怕青蛙，以為青蛙是神，這些青蛙失去控制跳在他身上，他們覺得很害怕很害怕，因為他們的神失去了控制，發了癲這樣。用這樣的思想背景呢來想想這三個污穢的靈，從龍口、獸口、假先知的口，意思就是說無論假先知和龍和這個獸呢，這個敵基督呢，他們的言論、他們的鼓吹都去到發了狂的地步啊，激動普天下的列王過來爭戰啊。咁啊，如果我哋睇啟示呢個但以理書呢，個但以理書就指出呢嗰、那個敵基督呢就先同南方嘅王打仗，咁啊打敗南方嘅王呢，跟住就入到聖地，入到以色列嘅地啊，咁啊污穢聖殿，追殺以色列嘅漁民。這個敵基督呢就褻瀆天上的神，自誇狂傲到了不得，他就搶錢啊。咁就有東方同埋北方嚟嘅消息擾亂佢，佢就大發烈怒，出去呢就與多人爭戰，與列國爭戰。因為呢個敵基督好狂傲，佢認為佢呢可以頂住曬全世界，他呢發的言論呢就激起呢其他國家來跟他打仗。所以呢就是這三個污穢的靈呢迷惑普天下的眾王聚集爭戰啊。如果以魔鬼本身來講呢，我們要注意呢地上的政治呢可能是為了錢，可能為了權力而聚集爭戰的，但是以魔鬼自己的本意呢他就是想利用众王聚集争战的时候来抵挡即将降临的耶稣基督和那些千万圣者，意思就是说用全人类的军队敌对耶稣基督的降临，因为魔鬼已经是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垂死挣扎了去到最后尾呢，他希望能够打败耶稣都保住他在地上的国了。为什么我们这样解释呢因为呢这个第17章14节讲明了，他们与羔羊争战，羔羊必胜过他们讲明呢这个兽呢带领着其他军队想跟羔羊争战，羔羊要胜过他们，那这个羔羊呢就降临在地上另外呢19章第11节讲到这个羔羊呢，这个耶稣基督呢从天上骑着白马回来了， 啊，佢就骑着白马翻嚟咧，佢一样系同地上嘅个敌基督争战嘅。啊，十九章第十一节话：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争战都按着公义，咁审判争战都按着公义。佢咧就系敌对呢个敌基督嘅争战而嚟。十五節呢更加清楚了，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他必用鐵杖管轄他們，並要踩全能者發烈怒的酒渣。都是講到呢，地上的敵基督的大軍和天上的耶穌基督的大軍對抗。遲下我們先講到十九章了，回來這個第十六章。咁呢个污秽嘅灵咧，三个污秽嘅灵咧，第十四节话本系魔鬼嘅灵，佢哋迷惑普天下聚集争战咧，佢哋个技巧就系施行歧视啊，魔鬼嘅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嘅大日聚集争战，仍然系用歧视嚟迷惑人，嚟欺骗人啊。咁啊，唔知佢行咩歧视啦。总言之呢，列国嘅君王呢就俾呢个污秽嘅灵迷惑佢。佢哋认为呢就要聚集喺呢个哈米吉多平原呢度争战。第十五节，看啦，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就有福了。嗱，呢个咁嘅讲法咧，我哋千万唔好以为呢个时候仲有一啲人咧系得救嘅基督徒，等候耶稣翻嚟，唔系噶。根据《帖撒罗尼加前书》，我哋知道耶稣翻嚟咧，对我哋得救嘅人咧，就唔像贼一样嘅。我哋睇睇《帖撒罗尼加前书》，帖前第五章啊，第五章。由第一節開始，弟兄們，論到時候日期，不用再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自己明明曉得主的日子來到，好像夜間的賊一樣。人正算平安穩妥的時候，災禍忽然臨到他們，如同產難臨到懷胎的婦人一樣，他們絕不能逃脫。弟兄們，你們卻不在黑暗裡，叫那日子臨到你們著賊一樣。你們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晝之子，我們不是屬黑夜，也不是屬幽暗，所以我們不要睡覺著像別人一樣。這段經文好清晰，我告訴你，我們是光明之子，叫那日子臨到我們不會像賊一樣的。對哪些人像賊一樣呢？是對那些不警醒睡了覺的人，主的日子来到就像贼一样了。意思就是在想不到的时间突然间灾祸临到了。那在想不到的时间灾祸忽然临到，那这个灾祸是什么呢？就是列国的众王聚集争战这个灾祸。所以呢，这句说话，我来像贼一样，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呢，这个说话呢就暗示这个哈米吉多顿大战呢是突然爆发的啊，好像贼咁，事前没人知道的。第十六节，那三个魔鬼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我们大家知道哈米吉多顿呢，他其实就是米吉多平原那个地方打仗米吉多平原呢，亦即是约沙法谷，在这个约珥书讲的约沙法谷，又叫做断定谷。断定谷呢，即是决定性的争战在那里爆发断定谷。耶稣基督降临呢，就审判那里的列国军队。所以呢， 嗰个地方呢又叫做神审判列王嘅地方。你哋知唔知哈米吉多顿嗰个米吉多平原喺边度嘅地方呢？知唔知啊？啊，咁我画一个图俾你睇下，俾你知道啊。嗱，我哋画呢个圣地嘅图呢系好容易画嘅啫，大家应该学画嘅。先算咧，呢度有突突地出嚟嘅咧，就系、是、埃及嘅尼罗河。然后咧，呢条咧就系、是、全世界最直嘅海岸线，因为尼罗河嘅泥土冲出嚟咧，呢度有个 sea current 就将嗰啲泥咧冲到填满晒呢个海岸线。所以成为全世界最直的海岸线吓，记得呢、这个海岸线咧，呢度系腓利士平原啦。上到呢度咧，有一个海湾，呢、这个海湾咧，呢、这个就系叫做加密山啦。啊，记得加密山之后咧，个海岸线咧就弯弯曲曲噶啦。啊，咁啊，呢、这个加密山咧。就一直咁延入嚟嘅，啊，咁延入嚟嘅。呢度弯弯曲曲海岸线咧，又因为咧佢个海岸系峭壁嚟嘅，即系话靠近海岸咧就已经系高山啦。啊，呢啲系高山嚟噶啦，呢个山啊，咁所以咧，啊，另外咧个红海咧。就好似个蜗牛角咁样，系咪啊？两个蜗牛角，一个就系喺呢度，呢度苏伊士运河啦。呢、这个蜗牛角咧，就对到正死海嘅，死海就有个南边嘅岛嘅。呢、这个死海咧，就上到嚟呢度对正加密山就系加利利海。加利利海就上边咧就米伦水，咁啊。约旦河系咁长嘅啫，啊，咁呢条约旦河咧，同地中海嘅水平线比较咧，约旦河就低过水平线千几尺嘅，去到死海咧就低到将近二千尺，咁即系话咧，由呢个加利利海一路打落啊！呢、这个就是坑渠嚟嘅，听唔听得明我讲啊？呢度咧系低咗落去，低过地中海嘅水平线，凹咗落去嘅，系坑渠嚟嘅。本来以前呢条河咧就流出呢度嘅，因为地层改变凸咗上嚟咧，就 block 咗呢啲河水，就变成死海啊。咁呢啲山咧就。将呢个地中海咧，同埋内陆咧系 block 住，咁呢个平原系好窄噶就其实，呢个咧就叫做沙伦平原，这个叫沙伦平原，这个叫做腓利士平原，腓利士人住呢度啊。呢、这、一个就叫做米吉多平原。呢、这个米吉多平原呢就是由外边嚟嘅大军唯一嘅入口，其他入唔到噶啦，都系有山挡住噶啦。呢、这个米吉多平原咧入到嚟咧，又叫做耶斯列平原啊。历史上面好多场大战喺呢度打过噶啦。有啲人去观察呢个地区咧，就认为呢个米吉多平原咧真系适宜咧打一场世界大战嘅咁讲。啊，咁我又唔系军事专家，我就唔识啦吓。呢、这个米吉多平原咧，仲有黐住旁边有个小小嘅叫做米切平原。米切平原咧就系、是、出君王嘅美食噶啦。啊，咁啊，通常咧个大军打入去巴勒斯坦咧就由呢度入，因为。以色列的沿岸是没有海港， 得一個天然海港啫。咁而家以色列喺呢度加多一個叫海法港啊，用人工做嘅海法港，呢個先係天然嘅海港啊。咁啊，我哋明白咩叫哈米吉乜啊米吉多平原哈米吉多頓大戰啊。咁啊呢句説話咧，佢話馬漢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他見他羞恥的有福了咧。咁啊，梗係唔係指我哋啊，指以色列人噶啦啊！以色列人喺嗰個時候咧，佢哋嘅先係遇到呢個世界大戰，忽然臨到佢哋嘅身上啦。咁我哋去到第七個碗啦嘛，第七碗啦，第七碗就倒喺空中，就有大聲音從殿的寶座中出來說成了。又有閃電聲音、雷轟、大地震，自從地上有人以來，沒有這樣大厲害的地震。那大城列為三段，列國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倫大城來，要把那城自己列怒的酒就杯遞給他。各海島都逃避了，眾山也不見了，又有大博子從天落在各人的身上，每一個就重一他連德，為這博子的災極大，人就是毒神。這個第七位天使呢，他很特別的，有聲音從殿裏面出來，成了。在聖經裏面呢，這個成了說過幾次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就說成了啦這裡呢又再一次出現成了這個成了呢就是神這個七這個書卷的報應全部完成了。這個成了呢是很有意思的，代表神的救赎计划、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神拯救以色列人，冚唪唥在這裡完成了。所以這個大聲音從殿裡面出來成了又有多少頁回答那祭壇下的冤魂，說為你們伸冤的報應現在又完成了。第十八節說有閃電聲音、雷轟、大地震，這些就是天然最大最大的災害，是代表神的直接的報應行動。世界大戰啊、環境染污啊，那些不是神直接的行動，是人自己搞出來的。唯有這個大地震呢，是神直接的行動。你記得呢，前七號完的時候呢，有一次大地震，那次大地震呢，死了7000人。這次的大地震就厲害了，這次的大地震是史無前例的大地震聖經說地上自從有人以來沒有這麼厲害的大地震這個大地震呢就使到那大城列為三段，大城就是指巴比倫城，列為三段可能指那個意大利那條靴鞋呢那個半島呢列為三段都未定。無論如何，這個時候梵蒂岡城就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倫城來，要把城自己的列怒的酒杯遞給他，意思就是說現在報應他了，現在報應這個巴比倫大城，即是報應這個大淫婦了所以最後這個災是報應這個大淫婦的。這個時候呢，各海島都逃避，眾山都不見大地震到咁交關，連啲海島都沉曬，嗰啲山都冧曬。嗱，島同山都冧曬咧，就使你想起第一章第七節，看啊，他駕雲降臨，眾目要看見他，連其他的人也要看見他，地上嘅萬族都要因他哀哭這個地上的萬族呢要引得哀哭，因為耶穌就快降臨 啊，仲有呢个第五章，第五章唔系第六章，第六章第六印，六章第十五十六节。地上的君王、神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宝座的殿幕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啊，这些人呢躲在个山洞里，那些岩石穴里面，求山洞啊倒下来，这样咁就係反映出呢当时嘅大地震呢，啲海岛逃避呀，山岭都唔见呀，係个大地震，嗰啲人都唔係又怕砸死，就希望砸唔死啫，佢哋要求啲山呢倒喺佢身上，点解呀？因为佢哋意会到耶稣就快降临呀，佢哋要躲避全能者嘅面孔呀。咁呢种现象呢，其实又係约珥书所讲嘅现象啦。我哋大家睇下约珥书，约珥书呢当时彼得出嚟讲道嘅时候，曾经引用过约珥书嚟讲话，当时圣灵降临呢就系呢个现象嘅噃吓。约珥书第第二章第三十节。在天上地下有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已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这都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咁啊，呢度讲到有烟有火有烟雾，有日头月亮都变黑变红。咁啊，仲有呢讲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噶喎。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二十九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已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因他哀哭。还有一处是讲众星好像无花果落落未熟的果子一样，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总言之呢，这个第六第七碗倒落来的时候呢，整个天势全部改变，山岭啊太阳月亮啊，同埋呢落好多嘅落薄啊，呢、這个落薄好大粒啊，一粒啊九十斤。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形容啲落薄呢，就好似係无花果树落下未熟嘅果子一样。可见呢啲大粒嘅薄呢，形容好似係嗰啲众星从天上坠落咁样。咁我哋大家知道呢，如果啲星跌落嚟真係不得了㗎，唔应该係嗰啲星撞地球㗎。如果啲星好似无花果树落下未熟个果子一样呢，形容呢啲薄就啱，落个大薄就啱。但呢啲薄咁大粒呢，咁落嚟打死好多人。我哋上一次就解释过俾大家听，云层越厚呢，落个薄就越大粒。而家呢度个薄呢成九十斤一粒呢，你就可以想象到当时个云层厚成点。呢云层厚到咁交关呢，你就可以想象到太阳遮黑晒了。你就可以想象到环境污染到几厉害。咁加上大地震啊咁样，成个世界真係厉害摇动。你可以幻想都幻想到出嚟㗎喇。就喺咁样嘅状态之下，呢个大巴比伦呢个梵蒂冈就沉没啦。咁七个碗呢就讲晒啦话。讲完间呢 呢度就包括呢个核子战争，好多炸弹啊跌落嚟啊，咁样嘅形容噶啦吓。咁我哋去到第十七章，第十七章咧就系、插入解释呢个大巴比伦沉没啊。不过喺我讲义咧嘅第十五课咧，就称佢做第三部嘅。第三部羔羊的婚礼，我现在想一想，不应该称它做第三部，应该属埋第二部，都是天上的异象的。不过呢，我以前呢就认为就讲到第十六章就完晒那个书卷了。现在我就想想呢，应该呢十七、十八、十九章那些呢是属于插入。你知道我们以前呢，我哋讲过呢个七印喺第六印又插入，七号喺第六号又有插入小书卷，七本完晒之后又有插入关于呢个大人妇同埋新妇，所以应该系属于插入去解释，咁啊，我觉得系应该更加好啲。咁我哋睇下呢个大淫妇嘅插入，就系解释呢个大巴比伦沉没啦。首先呢个大淫妇呢，经文认为佢呢就奥秘灾大巴比伦，呢个大淫妇形容成为一个奥秘嘅，意思即系话呢，你唔可以直接解佢系一个女人嘅，又唔可以直接解佢系一个城嘅，佢一个奥秘。一个灵异，你要解嗰个灵异。大淫妇喺呢度经文讲嘅大巴比伦城，其实当时大巴比伦城喺呢个约翰写书嘅时候已经唔存在噶啦。神特别用一个唔存在嘅城嚟讲大巴比伦咧，系特别要显示出。将来呢个大淫妇佢毁灭嘅时候呢，好似古时嘅大巴比伦城咁样啊，系被消灭变成废墟。嗱，咁我哋嚟解释呢个大淫妇呢，我哋要注意，作者系将淫妇同新妇做一个比对嘅。我听有啲末世学、末世论嘅学者呢，佢解释呢个大淫妇。就是末世的经济系统崩溃，他们这样解释呢，因为第十八章形容这个大淫妇呢，很多那些行船的做货运的跟他做生意发了财，讲个经济系统崩溃，那个是不对的。我甚至听见呢，有彭近辉牧师讲呢，这个大淫妇是指回教，因为回教呢，他们有很多石油，那些运油船呢行来行去，那些运油船现在没得做了，所以呢那些行船在这里大哭样。我觉得这个又是不对的。那怎样解释这个大淫妇才对呢？我认为他的紧要的关键呢，就是淫妇和新妇是一个比对。怎样比对法呢？你看我讲义114呢，大淫妇的第二点我就列晒出来了。大淫妇和新妇是一个比对，因为大淫妇圣经用巴比伦大城来代表她，新妇用新耶路撒冷城代表她，两个都是城。大淫妇就与兽，即是敌基督行淫，新妇就献俾万王之王呢、这个真基督结合，嗱系一个比对，一个嫁俾奸夫，一个嫁俾呢、这个万王之王啊。大淫妇喝醉咗圣徒嘅血，新妇就邀请圣徒嚟赴佢嘅筵席，啊又一个比对。大淫妇以地上嘅珍宝同埋佢嘅恶行嚟为装饰。 辛苦呢就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以圣徒的义来装饰，又是一个比对。但是淫妇的结局是永远沉沦，辛苦的结局是进入新天新地享福，又是一个比对。大淫妇和辛苦既然间是这样的比对呢，于是乎解释应该就是比对了。辛苦冇人怀疑佢，佢一定系解教会，系咪啊？但系淫妇呢，如果作为一个比对呢，好天然佢就系一个变节嘅教会啊！我觉得咁样解释呢，就系应该先合理嘅。咁呢个淫妇点解称佢为淫妇呢？佢有好多特征嘅噃啊！第一个特征，佢是政教合一，圣经称叫做淫行啊。圣经话佢与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呢，佢是一个教会嚟噶嘛，同君王行淫呢，就是政教合一。咁呢个神圣罗马帝国嘅组成就是咁嘅意思啦。喺历史上边，政教合一是哪个国家呢？是哪个 教会呢？就是天主教。天主教千几年以来呢，他都是在欧洲跟那些皇帝斗法的了、斗哪个权力大，尤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时代，天主教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斗那个政治权力。所以天主教在黑暗的时代呢，他有好多好多淫行的。我在我这个讲义那里呢，都列了一大堆天主教的淫行出来、你自己慢慢看啊。这里好像那个教皇叫做波兹啊，他跟自己的女儿行淫，就生了一个仔啊。咁有好几个教皇叫做亚历山大、约翰、比乌啊，这些教皇呢全部都是行淫的、这里有很多资料。我呢就嚟出版一本书，交咗俾出版社，应该就快出嚟㗎啦，就係、加拿大一个神父叫做奇里灰神父，佢带咗几万个天主教徒加入基督教。佢嗰本书里面揭发天主教嘅淫行真係多得了不得啊，将来你哋买嚟睇下知道啦。咁呢个大淫妇呢，第二个特征啊，圣经话佢迷惑住在地上嘅人，地上嘅人咧就喝醉咗佢淫乱嘅酒，喝醉咗佢淫乱嘅酒，意思即系话咧，地上嘅人都俾佢嗰个政教合一嗰个主义嚟迷住，又俾佢嗰啲错误嘅宗教思想嚟迷住。来支持他。而且这个淫妇呢，他又坐在众水之上的。圣经解释众水呢，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这样的形容呢即是全世界。那你可以想想，有哪个教会可以影响到全世界的呢？天主教呢就一定是他的了。咁啊，天主教呢唔单止系佢嘅教会系属于呢个淫，系呢个大淫妇里边嘅一部分。所有其他嘅基督教，如果与天主教联合嘅呢，都系属于呢个大淫妇嘅一部分噶噃。因为经文形容呢个淫妇呢，作咗世上淫妇之母啊，呢个第十七章。第五节啊，作世上的淫妇为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啊，咁啊，所以呢，好似基督教嘅基督教协进会，即系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简称叫做 WCC， 呢个系真神学派嘅总部嚟啦。嗱，佢咧就同天主教联合啦，好似灵恩运动喺1960年代咧就渗入咗天主教。灵恩运动现在在世上呢就成为推动大合一运动的一个力量来的。 咁又好似咧福音派喺1993年有成廿几位领袖同天主教签署咗呢一个Evangelicals and Catholics Together 呢个宣言啊。但呢啲都系同呢个淫妇拉上关系嘅一啲行动。咁其他咧，凡系同天主教联合嘅，我哋都可以话咧，系世上淫妇之母，同佢有关系。天主教唔单止同基督教联合，又同其他宗教联合，好似印度教、喇嘛教、犹太教、佛教、道教等等。天主教推行嘅呢个宗教大合一运动已经系好多年了。所以天主教称为大淫妇是当之无愧的。我们去到第115页，大淫妇的第三个特征，她是控制列国政治的。经文形容她呢，是有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面。这个朱红色的兽就是七头十角的兽啦。不过他现在呢遍体有亵渎的名号，这个第三节讲啊，遍体有亵渎的名号，什么意思呢？刚才我解释过给大家听了，他的冠冕初时是戴在头上，后来戴在角上，后来没有冠冕，戴着全身有亵渎的名号。意思就是说，这个受到末后呢，他所有的政权全部被神帝绝晒了。但是这个女人呢，在历史上面长期呢就骑住佢㗎喎。呢个骑住呢个兽骑住呢就是支配住佢，影响住佢。喺历史上天主教真係咁㗎。如果你俾我时间讲，淨係讲呢一点就有排讲㗎。你要个读个教会历史你就好清楚㗎喇。天主教一长期支配住欧洲嘅国家。咁神圣罗马帝国十字军攻打东方和列国，就是他支配全世界的一个代表了。在我讲义的三大点的五小点那里呢，我就列出教皇一直宣称自己是世上最高权威的一些例子。你要读一下你就知道呢，教皇和世俗的皇帝斗法哪个权力更高的一些很清楚的例子，你们看看就知道了。那我不讲了，因为这里写得很详细，你们自己看得了。第四个特征，大淫妇，经文说她自称为皇后的。那女人呢就穿着紫色和朱红色，有自己话自己系皇后噃。我哋知道紫色衣服咧，系古时嗰啲皇帝先会着嘅，或者啲皇亲国戚先会着嘅。耶稣被钉十字架嘅时候咧，啲兵丁咧都系俾耶稣戴上穿上紫袍，即系话恭喜你系犹太人嘅王啦咁嘅。咁天主教嘅教皇同埋主教啊嗰啲祭司咧，他们的袍又是紫色的，红衣主教穿个朱红色的，而且他们还有冠冕镶了很多宝石。如果你们有机会看那本 Dave Hunt 写的那本叫做 A Woman Rise the Beast 那本书呢，他呢就有本这么厚的那本书，他里面搜罗很多很多很多资料关于这个天主教是大淫妇的证据。其中的搜罗出呢，这个那些主教着什么衫啊，那些衫又有那些珠宝啊，在哪里发现到那些宝库，那些珠宝高到那个家屋的司令那么高啊，有些金杯啊，杯上面镶个宝石，哇，很多这些资料。所以呢，天主教是这个大淫妇是没得走鸡的了。咁啊，天主教呢，同呢个大淫妇，呢个系呢个大淫妇，同呢个神圣罗马帝国嘅皇帝斗争呢，喺18章第7节， 他自己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啊，必不至成为寡妇啊。意思就是说，那个皇帝就是我老公，我就是他老婆啊。咁就即系呢个系淫妇、奸夫、淫妇咁嘅含义。咁啊，呢个教皇咧，天主教梵蒂冈咧，喺历史里边，佢真系称自己咧系有皇后嘅位份嘅。好，咁我哋咧就暂时停一停喺呢度啊。啊，一阵间就翻嚟再。头先咧就讲到呢个大淫妇嘅第四个特征。他以皇后自居，因为这个淫妇呢就跟这个欧洲联盟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呢结盟，就形容他呢就好像嫁给、一个皇帝奸夫那样。他本来是献给基督的嘛、是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辛苦来的嘛，现在献了给这个政治的君王，咁咧经文就形容佢咧系淫妇啦。咁但系佢又以皇后自居喎，吓、意思即系话咧，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就系我嘅老公，我就系佢老婆咁样，以皇后自居。第五个特征咧，文形容佢咧，除咗有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他還買賣很多那些、各樣的貨品的，大量運回來的、在這個第十八章形容那個清單呢都是很重要的貨品來的。那這個教會呢就是辯解一個原因呢，就是貪財、貪財。天主教在历史上面呢是出大名贪财，因为卖赎罪券呢，你们听都听过了、马丁路德在爱丁堡大礼拜堂门口挂出来的九十条论文呢，绝大部分是针对天主教的卖赎罪券。当时他卖赎罪券在街道好像小贩那卖的赎罪券啦、咁啊，呢區同嗰區兩邊啊，打起上嚟嚟爭賣贖罪券添。咁啊，除咗賣贖罪券啊，出賣聖職啊，教皇做到即係做到即係滿曬啦，就將自己嘅皇位賣出去。賣咗之後又話嫌賣得平又唔賣，咁啊兩個教皇爭。咁咁樣嘅情形喺歷史上面好多啦。又出賣聖物咧？在歷史上面有很多這些笑話，其中一個笑話呢，有幾個有錢佬，五個有錢佬捐了很多錢給教皇，教皇呢就每人送了一個禮物給他們、就說明是神秘禮物，不准告訴人聽的。那、五個人出來呢就想知道對方的禮物是什麼、我不告訴人聽，只是我們五個人知道好了。誰知道打開來看看，五個人呢都是耶稣骑路入耶路撒冷的驴腿骨。哇，那这只驴怎会有五条腿的这样。那类似这样的就很多了、天主教用七个圣礼来赚钱，七个圣礼。其中赚钱最多的呢就是为死人做弥撒了。你知道天主教呢讲到炼狱的，人人死都要落炼狱的。他们可以计出来你做多少功德就离开炼狱多少日咁样嘅。譬如你有个亲人死咗落炼狱，咁你梗係关心自己亲人唔好喺炼狱烧咁耐㗎。咁你就可以交多少钱，神父就同佢做一次弥撒，做一次弥撒就可以甩炼狱嘅灾多少日咁样。咁呢就猛为啲死人做弥撒，佢赚好多好多钱。咁另外一個賺錢嘅方法呢，就係、凡係異端分子呢，經過個異端裁判所審判佢係異端呢，除咗要殺死咗佢之外呢，就要將佢個財產全部充公、告發一個異端分子嘅呢， 可以分到一半。咁啊，历史上就好多好多基督徒就被杀，就系咁样。除此之外咧，就向各国抽重税啦，每个国家年年进贡税税来朝咁。咁啊，喺历史上面最大嘅贪财骗案咧，就系叫做骗取意大利北部嘅领土，称为咧历史最大嘅骗案。咁呢个骗案系咁嘅。啊、你知道主后325年啊，嗱、啊，主后100年至300年咧，教会就十大逼迫，基督教就唔得，冇办法被消灭。325年咧，康士坦丁王咧就以基督教为国教啦，咁教会就开始腐败啦，腐败到590年就变成天主教啦，但系。有好多唔肯咧，好似天主教咁腐败，唔肯揽州人洗礼嗰啲咧，佢哋就变成系 minority 咁继续落啊！所以基督教唔系从天主教产生嘅，系由耶稣嘅时代直落嘅吓。咁啊，不过呢个系 minority 啊，咁啊，天主教变咗主流教啊，因为佢咧就系变成国教。变成咧就系同皇帝联合嘅政治最大势力嘅宗教，590年变成天主教。咁天主教咧，假以时日继续变化咧，就吸收咗罗马人嘅多神主义，将罗马人嘅信仰仪式搬入教会，一路就变质到咧1517。就马丁路德改革啦，马丁路德改革之前咧，已经有好几个起嚟改革噶啦，就系、是、威克里夫啦、胡斯约翰啦等等，都俾佢杀晒噶噃。咁啊，但系1517系成功改革，点解呢？因为天主教嗰时候杀人杀得实在太多啦，所以咧到马丁路德起嚟改革嘅时候咧，欧洲好多个国家支持佢。就同天主教就打起上嚟，打咗30年战争，然后先系奠定信仰自由，但系变成两个系统发展落去，一个天主教，一个基督教啦。而改革运动咧，不嬲咧就叫做复原运动，复原原来嘅信仰，基督教系一直落嘅，系 minority 啊，天主教咧系好似变成啊，系国教好威水。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天主教呢组织成这个神圣罗马帝国了。怎样组织成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呢？那初时呢，他们有炼狱啦，炼狱呢你除了领圣体啊、告解啊、去苦修啊，这些可以出到功德救你脱离炼狱之外呢，其中一个好的办法呢，就是去巴勒斯坦朝圣，你朝圣一次你甩好多罪。咁但是巴勒斯坦已经被回教徒占领咗咯，所以天主教教皇呢就鼓吹欧洲的国家联盟派联军去打呢个巴勒斯坦的回教徒啦。8次12军全部失败，其中一次最惨的失败就是2童12军，因为他们说成年人打不赢，因为有罪，就派些小蚊仔去打，小蚊仔都未到被人捉了做奴隶了。12军打败呢，翻翻转头就带来很多所谓圣物回来，就给得只牙12家的木头啊之类的，就拿来卖。天主教呢现在都是的，很多很多圣物的、啊，咁啊又卖钱嘅，咁啊12军8次打唔成功咧，12军就慢慢变成教皇嘅御林军啦。边个国家唔听话就打边个。咁呢个联盟咧，整下整下咧，就需要有个皇帝去指挥啲军队噶。咁佢哋嘅联盟咧就选一个最高嘅皇帝，呢叫世俗最高嘅权力，同天主教教皇 属灵最高的权力联盟，叫做神圣罗马帝国来统治欧洲。这个联盟呢，究竟哪个权力大一点呢？啊，教皇说我大过你，皇帝说我大过你，咁斗，有时斗到呢，你杀我，我杀你噶，你拉我坐监，我就幽禁咗你咁样。甚至一个时期呢，教皇被掳去法国70年，70年后有个教皇死了，翻转头又俾教皇俾皇帝杀咗佢。后来最后尾教皇挣扎成功啦，又幽禁个皇帝咁，哇，斗得好紧要啊！咁啊，喺呢个斗争嘅过程里边咧，天主教有一样嘢好成功嘅，就是一个著名嘅历史最大骗案啦。有一个教皇咧，就拎咗一份文件出嚟，就话325年嘅时候，那个尼西亚大会，康士坦丁王咧，就通过议案将意大利北部赐咗俾教皇。当阵时嘅神圣罗马帝国教嘅皇帝咧，就系、西班牙嘅查理曼皇帝。咁教皇就俾佢睇嗱呢份文件嗱，几百年前呢、這个康士坦丁王话将意大利北部赐俾我，因为西班牙皇帝嚟啊嘛，佢意大利又唔系佢噶，我赐俾你咁。咁啊，由嗰时开始咧。意大利北部就是这个教皇，但是意大利被天主教占了之后呢，又经过几百年，即是宗教改革之后了。你知道宗教改革啊，宗教改革呢，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欧洲有文艺复兴运动。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文艺复兴运动啊？知不知道？文艺复兴运动咧，就系、欧洲啲人远航去远方做生意，带咗好多外国嘅物品、发明品翻嚟，刺激咗成个欧洲去研究好多新嘅文化、新嘅科学资料，研究古典，乜嘢都研究啊！尤其是佢哋发现新大陆啊，发现地球圆噶，去东方诶、中国嗰边啊，攞咗啲火药啊、指南针啊等等翻嚟啊！咁啊，歐洲咧就好振興，好奮興啊！中產階級就興起啊！學校啊，科學就普遍化。咁呢種嘅文藝復興運動咧，就使到教會咧就好熱心去研究希臘文聖經同埋古代教父嘅作品，係咁樣產生一個氣氛咧。慢慢歐洲的人發現天主教離經叛道，所以後來馬丁路德改革成功的。那麼文藝復興運動呢，就個個都有興趣研究古典，什麼都查緊夠底的了。那麼天主教有個秘書呢，就揸住所謂教皇話康士坦丁王賜了意大利北部給天主教那份東西去研究。咁唔好彩就俾佢研究出嚟係呃人嘅，係偽造嘅，有曬證據證明嘅，一發表出嚟咧就轟動整個歐洲，成為歷史最大嘅變案啊！咁啊，所以後來到了近代咧，意大利工黨就收翻天主教全部嘅領土。只是給他一個城，他叫做梵蒂岡，並且呢就要下令這個王、教皇呢要交税、因為天主教有很多銀行、工廠、生意、天主教就回答這個意大利工黨說，宗教活動向來不用交税的，我們不交。咁意大利工党政府就话：现在我哋改法例都要交。咁个教皇又回一封信就话：如果你逼我交，我将全国嘅工厂同埋银行冚唪唥关晒门嘅。哦，咁系好搞唔掂喎，咁啊真系影响成个国家噶喎。咁结果大家 compromise 啦，就唔使去交咁样。嗱，咁呢啲咧就俾我哋睇见咧，天主教啦，到到现在啦。在歷史上咪嚟到最低層，最低層。 无论经济，它是来到最低层，信徒大量流失，除了流入基督教，有的流失不信，政治势力整个欧洲取消国教，解体了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各国再没有将那些捐款拿去意大利，拿去梵蒂冈那边，很多人不肯做神父，因为不准结婚啊。咁啊，所以天主教嚟到而家咧，系好危险嘅，即系好 critical 嘅时候。我咪同你讲啊，有一班神父修女离开天主教，佢哋组织成一个组织咧，专门向天主教徒传福音嘅。呢班神父修女咧，佢哋制作一柄录影带，讲出天主教嘅错谬同埋现今嘅危机去到咩地步。咁啊，我有嗰个饼录影带，我又送过俾平安福音堂啊，送过好多饼俾平安福音堂，唔知你拎咗去边嘅啊？咁啊，嗰饼录影带好好睇嘅，好好睇嘅，讲天主教错喺边度，而家嚟到好危机啦，咁样嘅。咁啊呢个天主教咧，而家嚟到咁低层咧，都好想复兴啊，你知嘛？好想复兴，所以佢要进行宗教大合一运动，同埋进行咧同呢个欧洲联盟嘅总统再结合神圣罗马帝国，只有咁嘅先能够生存落去。如果唔系佢继续耷落去咧，佢真系会死嘅啊！所以天主教挣扎求存喺呢方面。咁啊，所以天主教咧拼命去赚钱嘅，连呢个意大利北部佢都系骗翻嚟嘅啊！咁啊，呢个天主教嘅奢侈咧，仲有佢啲祭司袍啊、冠冕啊，好多宝石啊，咁啊，又有好多人发现到佢哋啲宝藏，其中有一个修士咧，系耶稣会嘅高级教士嚟噶，佢咧就喺梵蒂冈做到高级到了不得嘅。他呢就曾经落个梵蒂冈的地下库那里，看见好像山那么大堆的黄金，在那里就看了很多古代的文献，都是天主教、一切的罪行那些证据来的。例如呢，天主教呢屠杀犹太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支持墨索里尼和希特拉，甚至那些文献指出他跟黑手党是有关系的，甚至有些书呢认为呢他跟撒旦会都有关系的。那这个耶稣会的高级教皇后的黑色教皇，那个呢是耶稣会的最高级的 general 来的，是耶稣会控制着天主教这样说。那这个高级的教士呢，看到这些资料呢，就去到西班牙一个50,000人的大会里面爆内幕，就被天主教即刻就笠住佢个头，运翻去意大利，电佢个脑，希望电到佢咧失忆。但系喺嗰个行刑嗰个室里边咧，嗰、那个执行刑罚嗰个人唔知点解，可能系一个特务嚟都未定，就即刻俾个 passport 佢话：弟兄，你快啲走啊！你好危险啊！咁就放走咗佢。他呢就走了出来呢，先去英国救他的妹出来，他妹做女一个修士来的，救了他妹出来之后呢，他就周围全世界揭发天主教那些阴谋，天主教呢就到处暗杀他这样的。初时我们看他这些书都说会不会我们都怀疑他的。后来呢他出另外一本，那本书呢就叫做，即是意思说他的见证全部是真实的，他 produce 他的身份证啊，很多文件啊，在晒那本书里面证明是真的，你不要以为我讲大话，是真的这样。那如果他那本书讲的那些是真的呢，就真的很恐怖了啊，黑手党是他的啊，连撒旦会都是他主持的啊，屠杀犹太人是他们的主意来的。 连呢个 Day Pan 写嗰本《A Woman Rise the Beast》嗰本书咧，都 produce 好多证据证明咧，啊，天主教支持屠杀犹太人同埋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拉嗰度。咁呢啲咧，你自己睇书啦吓，我都系睇翻嚟嘅啫。嗯，好啦，天主教呢个大人父咧，第六个特征喺圣经里边咧，就认为佢系手里拿着金杯啊，杯中咧盛满咗佢淫乱嘅污秽咁。呢个咧，好多学者就认为是天主教嗰个弥撒金杯啦。呢个弥撒金杯呢，咁的确天主教常常是用一个金杯嚟举行弥撒噶噃。佢杯中盛咗可憎之物同埋淫乱嘅污秽呢，即是指天主教嘅圣餐变质血啦。我哋细个嘅时候读过教会历史，我哋以为天主教嘅神父祝福过之后呢，个杯嘅葡萄汁就变成耶稣嘅血，那个饼就变成耶稣嘅，我哋以为系咁简单。但系现在呢，嗰啲离开天主教嘅神父呢，佢哋指出唔系咁简单嘅。嗰啲神父自己话，原来佢哋受训系去将嗰个饼祝福咗就变做神，变咗做基督。然后在祭坛上面杀了他流他的血，这样来赎人的罪。每一天呢，天主教在全世界呢就要将这个基督杀八万次啊，这样来救人啊。这些是好像毒神的东西来的。那这个弥撒金杯迷惑了世上很多很多假基督徒，也都杀了很多很多真基督徒不肯接受的就被杀。大人父第七个特征呢，就以大巴比伦城为他的特征了。啊，大巴比伦城呢，圣经写过叫奥秘哉大巴比伦啊。咁意思即系话，呢个大巴比伦城呢系采取佢嘅灵意，真正嘅巴比伦城呢已经系个废墟嚟噶啦。咁天主教系咪大巴比伦城呢？咁天主教自己证明自己是大巴比伦城嘅，咁得意嘅噃。点解天主教自己证明自己是大巴比伦城呢？因为天主教咧，佢出尽办法要证明彼得系第一任教皇。咁根据彼得传后书咧，彼得就话喺巴比伦嘅弟兄姊妹也问你们安咁，即系表示彼得咧当时写信嘅时候咧，佢喺巴比伦。咁但系巴比伦已经成为废墟嘅，喺彼得嘅时候，点会彼得喺巴比伦呢？咁天主教就话啦，因为当时咧罗马人逼迫基督徒，而彼得去到罗马，彼得咧就暗示罗马系大巴比伦，所以用大巴比伦暗示佢而家系喺罗马。啊，因咁嘅缘故咧，佢哋认为咧，天主教就证明到咧，啊，大巴比伦其实就系罗马咁，咁啊自己证明自己系罗马喎，啊，但系自己证明自己系大巴比伦城喎，咁啊所以咧，呢度圣经所讲嘅奥秘哉大巴比伦咧，系指罗马城咧系一定冇错嘅，而且咧呢个大巴比伦城咧，系喺历史上边咧，的确是影响这个世界很重要的。他的第八个特征呢，就是屠杀很多圣徒和神的仆人屠杀很多圣徒和神的仆人，就是这个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还有为耶稣作见证之人的血。天主教杀的人呢，单单在西班牙一个国家有600万，以这个法国南华、法国和德国南部呢，就杀了110万。天主教杀的人呢，又残忍又多。 如果你睇嗰啲天主教殘忍嘅資料咧，你真係唔相信佢咁殘忍。有一個都相當尊貴嘅一個屬於皇室嘅女人啊，佢信咗基督教，天主教咧就將佢係喺嗰個 Inquisition 啊，即係個疑天裁判所裏邊綁實。绑喺个机器度，用个钩咁钩开个嘴巴，咁样，咁啊上边咧就滴啲水落佢喉咙，滴啲水落佢喉咙，佢就吞嗰啲水咯。咁佢哋咧就整一条帆布，搣开嗰啲碎纸，嗰啲碎纸咧就绑住啲细钩，咁啊一路抌落佢喉咙嗰度，佢吞嗰啲水咧就吞埋条帆布。一路吞吞到落个胃嗰度嘅时候，大力一抽，咁抽翻出嚟，咁嚟逼呢个人咧否认佢嘅信仰。咁呢个人唔肯否认，咁然后咧佢哋就咧将佢吊起，即系两个手绑喺后边，咁样吊喺天花板度，然后咧就用好重嘅弦喺嗰条颈同埋喺个脚咁坠落嚟，咁嚟将佢坠死嘅，啊！類似咁嘅行刑咧，好多啊，好多啊！咁啊，天主教殺人殺聖徒咧，就係好多好多啦。咁啊，呢個係佢第八個特徵啊，第八個特徵。呢八個特徵咧，約翰嘅反應點樣咧？喺第十七章第六節最撚尾嗰句。这个约翰说，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这个大大的稀奇呢，就表示约翰估都估不到原来他是大淫妇这解的、啊。你怎样估到这个教会在大逼迫里面他能够生存，而进入在国教里面变坏坏到这样，而杀这么多基督徒。你怎估到呢？你而且他败坏了1500年，没有任何一个法庭，任何一个皇帝可以对付他，而且他发展直到世界末日，迷惑全世界的人来拜那个假基督，拜那个兽。约翰怎么估都估不到他，但是个天使就告诉他了，第十七章第七节，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妇人和服着的他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天使就解释他听，你不用稀奇啦，但我解释埋个兽的奥秘你听啦。咁上文就指呢个女人的八个特征，咁下文就介绍呢个兽的奥秘啦。这个兽的奥秘呢，经文介绍他，他说你所你这个兽就服着女人的兽呢，是七头十角的。那这个就是欧洲那个敌基督了、啊、七头十角呢，就是个龙的他的特征，也就是七个王朝最两尾十个王联盟那个特征了、啊、那这个第二个特征呢，就是他长期孭住这个女人的意思，就是长期跟这个、大淫妇呢是联合的。在历史上面，真的这个欧洲的联盟，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呢，是支持着这个天主教教皇呢，是将近2000年的嘛。那么是到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呢，经过30年战争之后呢，欧洲的国教先慢慢放弃这个国教观念的嘛。但是到了末世之后，神圣罗马帝国如果再复活的话呢，这个天主教又想支配他了，是吧？这个兽的第三个特征呢，就是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上来，又要归于沉沦。这个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上来呢，经文的解释呢，就是指他是第七个头 即第七位王，又是变成第八位。今天早上我就解释了给大家听，第六位就是罗马，第七位呢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了之后，在末世再复兴出来，即好像这个第七位呢死伤再医翻好，或者先前有如今没有，再后来再有啊，即是这样的意思了。咁啊，后来又要归于沉沦，即系最嬲尾呢个咒呢系被耶稣基督降临打败佢嘅。呢个咒嘅第三个特征啦，啊，我哋睇119页，就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嘅，就必稀奇。呢、这个就系指到。欧洲如果联盟成功成为最强大的国家的话，全世界都稀奇欧洲哇再一次强大起来、啊、好像死了又这样好像受了死伤又医好这样，甚至他要组织成一个世界的宗教，一个世界的政府，他来做大阿哥，以后的大阿哥就不是美国了，就是这个欧洲联盟了，大家就相信他，佩服他，跟随他，拥护他，以致呢这个敌基督有机会呢迷惑保天下，叫保天下的人都拜他的像。这个兽的第四个特征呢，圣经说智慧之心可以在此思想，七个头就是七个女人所坐的，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咁啊！一切嘅證據都證明呢個就係梵蒂岡啦。梵蒂岡又叫做七山城，好清楚嘅。你哋睇《A Woman Rides the Beast》嗰本書咧，佢就好詳細解釋呢一點嘅啦。佢就叫做七山城，世上冇第二個咁巧啩，係嘛？又係七座山，又係大巴比倫啊！自己證明自己係巴比倫噶嘛，又係。长期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的国王、啊、又是一个变节的教会，一切的迹象都没得走甩的了，这个梵蒂冈这个天主教是它是七山城来的。第五个特征呢，七个头就是七个王、啊、后来有第八位王、啊、这个第五第六个特征、啊、我们数下历史上面真是这样啊，罗马帝国第六位嘛，后来呢罗马帝国解体了之后变成欧洲十国联盟呢就是第七位嘛，是吧？咁后来散咗啦，再没世再出现就第八位咯，是吧？咁所以呢这个第六位第五第六个特征都好清楚，第七个特征啦，那十国，十国就是十王，这十王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发那个梦，十个脚趾、啊、不过这个十呢，有些人认为呢就是真是欧洲有十个国家，但现在去到多个十个国家那怎么办、啊、有些人说将来就会减少，减回刚刚十个的了，但我相信呢不需要这样讲，我哋可以讲咧，呢个脚趾咧十咧系完全咁解，啊，就系、是、欧洲完全嘅联盟啊。咁啊，经文就话他们还没有德国，咁你知道欧洲嘅国家咧，全部都系叫总统啊、民主啊，都好似唔系好似以前尼布甲尼撒王啊嗰种嘅国噶，系嘛？但系到咗联盟嘅时候咧。啊、更加呢好像不是一个国了，是吧？是变成是一个 state、啊、好像美国那些省那样、啊、United States of Europe 变成这样的样子、啊、他们还没有德国，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受同德权并像王一样、啊、一时之间联盟呢和那个受的时候即是那个总统呢 得權並好似王一樣。咁呢個咧就用呢個形容咧，形容啲總統咧就係好貼切嘅嚇。佢哋同心合意將自己嘅能力權並給那就，即係列國歐洲嗰啲國家，大家都合從心合意嚟將自己嘅權並能力咧交個俾呢個聯合嘅總統。所以咧，佢哋而家咧除咗軍事啊、商業啊咩聯盟之外咧，就明年一月開始，佢哋歐洲嘅貨幣就出版啦。明年一月啊，甚至咧，佢哋而家製造一種語言咧，係將英文、德文啊等等夾埋嘅，不過以英文為主，就製造一種語言嘅共同語言啦。啊，咁啊，所以咧呢一個第七個特徵咧，我哋就睇到啦。第八個特徵，佢哋又與羔羊爭戰，羔羊必勝過他們。暗示呢，主耶穌從天上降臨嘅時候呢，地上嘅敵基督帶領佢嘅軍隊呢，除咗同列國爭戰之外呢，從屬靈嘅層面睇法，就係魔鬼想帶動列國嘅軍隊對抗耶穌基督降臨，即是地上的国和天上的国打仗、这个敌基督和万王之王打仗，但是耶稣基督一下就消灭他了，是不是？相信耶稣回来的时候消灭敌基督呢，是这样消灭的。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用他降临的荣光废掉他，经文是这样说，用他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意思就是说呢，当耶稣在荣光降临的时候呢，世上的人一看，哎呀，那才是真基督，你看那么大荣光在天上降临的。那望旁边这个呢，这个假基督，哎，现在你证明你是假的啦，这样。明白吗？即是揭发到有假冒。我相信呢，当耶稣降临的时候呢，都不用打，只是列国的人都捉住这个假基督，你呃了我们这么久、大家呢就将他逮捕都未定、连那个假基督假先知逮捕。我们同耶稣基督一起降临的呢，圣经说同着羔羊的有，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即是主耶稣带着我们一起降临，我们要胜过那个敌基督的。咁啊，呢个敌基督嘅介绍又介绍完啦，第十七章嘅讲完啦，第十八章即系第十六课，咁啊，第十八章咧就详细形容呢个大巴比伦呢、这个大淫妇被焚烧、被毁灭嘅详细形容啦。咁呢个淫妇点样被毀滅呢？咁第十六課仍然喺呢個第十七章嘅十五節啊，十五節開始。先是又對我說：你所看見那淫婦座的眾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國多方。你所看見那十國就必恨這淫婦，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將他燒盡，因為神使諸王同心合意進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國給那獸，直等到神的話都應驗了。你所看見的那女人，就是管轄地上眾王的大城。嗱，呢度咁嘅形容呢，係形容呢個淫婦啊，一直干涉列國嘅諸王，干涉那个兽的行政，所以那个兽呢就憎恨他了，使他冷落赤身，最后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这个这样的形容呢，在中世纪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天主教的教皇已经跟国王是这样斗法，是这样斗法，因为天主教教皇呢好鍾意干涉呢个皇帝嘅行政啊， 皇帝就憎佢憎到了不得。咁但系而家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咗啦嘛，欧洲慢慢又再联盟啊嘛，欧洲慢慢再联盟咧，欧洲嘅联盟就好怕天主教再干涉佢噶啦，你知嘛？我喺英国有啲朋友话我听咧，有好多教会嘅牧师咧写信俾英国首相。劝他们不要参加这个欧洲联盟，就是用这些属灵的圣经预言解释给他听，这个是大淫妇来的，你被这个教皇控制你不得了啊。在英国呢，他呢就在这里进退两难、不知道参不参加好，在这里踌躇着。将来呢，欧洲真的有些国家在这里踌躇不参加这个欧洲联盟的。有些国家呢可能基督教的势力影响都很大，但是经文告诉我们，欧洲的敌基督他兴起的时候呢，就要打败三个国家，将这三个国连根拔出，然后就统治欧洲所有的国家，这样说。所以欧洲的联盟的成功呢、都不容易的，后来那个敌基督呢都是靠讲大话呃骗骗啊，咁呃到那个位返嚟㗎。咁但係呢个敌基督呢係好自大狂㗎嘛，佢乜嘢神都唔尊重㗎嘛，係咪佢点会俾面你呢个教皇呢？佢应该唔会俾面呢个教皇㗎。佢同人联盟呢都係讲大话㗎，呢头联盟呢头出卖人嚟㗎，喺但以理书讲佢呢连个联盟嘅军都俾佢出賣來殺曬佢啲軍隊嘅，所以將來個敵基督啊，專門講大話，好鬼詐嘅。咁咧，呢個敵基督咧，佢組織成呢、歐洲嘅聯盟咧，大致上天主教嘅教皇咧就要求同佢恢復神聖羅馬帝國。大致上咧，呢個敵基督咧又想借助天主教嘅勢力，因為天主教咧有好多好多嘅天主教徒。好似波兰啊咁样，系天主教国家势力好强。波兰本来是共产国家啦，系嘛？但系天主教教皇影响咁啊，波兰啊，几年前都这个政变咁啊，推翻咗，咁啊，而家推翻咗共产党嘅政权啦。咁所以天主教咧喺世上嘅影响力好大。菲律宾政变都是天主教搞成的，马可斯逃难啊，世上很多国家都是。我翻阅嗰本书，嗰个神父个见证咧，那个神父搜罗好多证据证明美国嘅内战啊，